谢谢陈牧师。现在看见很多人了，我刚刚还在想，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起先往后面一看都是空的，慢慢的我们看见人多了很多。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讲，我上次来我忘了是22年还是23年左右，我来过一次啊。我记得那一次跟弟兄姐妹有些的分享。那回去了之后，其实23年开始我就有了一个病啊，什么病呢？是焦虑症啊。那我其实很奇怪的，我这个人一点焦虑都没有，平常我是没有焦虑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忽然间有了焦虑症。有了个焦虑症呢，我就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啊，坐下来20分钟就做不了，而且呢，要睡觉要睡很多，晚上很早就要睡觉，早上很晚才起来，什么事都做不了。那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那医生也试很多的药，他医生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有一些的原因，你什么焦虑，我就叫你不叫焦虑，你就好了嘛。但是呢，因为你没有什么理由呢，是完全是一个所谓生物的系统，可能是因子的系统带来的焦虑症呢，更难医，因为我要试很多很多不同的药，他试了很多不同的药。你猜一猜到最后谁给我的意见叫我能够好起来啊？是我们当中的 George。 有一次我跟他有个 email， 我告诉他我生病了，他给我有一个的提议，那我就去问我的医生这个提议好不好啊。那个医生其实跟他都是同学了，那他就说可以试一试啊。那我试了之后就慢慢好起来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完全的好，我的精力是比较差一点的，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现在大概不需要焦虑了。我这样子告诉大家的时候，我要可能我要有一半的理由是要告诉大家说，有焦虑症没有一个什么是可怕的事情啊，也不是一个需要瞒住不给人家知道的事情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啊，那好像我这样子我都有，我没有焦虑啊，我有焦虑症啊。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神还是医治了我啊。我就特别的感恩，也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我想我们可以一同，如果神给你健康，我们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毛病，我们特别的同样的能够面对这个的毛病，我们能够一同的来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医治。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宣告神国的来临。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我想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你就暂时不需要来问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来到没有多久我就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我的心里面是常常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就是神的国是何等的重要。我想等我继续讲的时候，盼望这个是我们能够一同学习的一个功课，好不好？我要这样子动的是吗？这里动，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比较长。比较长，那我读16节，弟兄姐妹读17节，这样子好不好？然后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完它，好不好？预备，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的释放，瞎眼的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的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因这福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迦南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对你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分三年零六个月，便变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河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只有叙利亚国的男孩，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
就赶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很多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那圣经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圣经的中心大概就是救恩。那我想救恩是圣经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对不对？我们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都有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救恩的。但是救恩不是终点，神要救了我们并不是就完了，得到救恩的人要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才是最后的一点。也有人说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在新旧约里面都看见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很明显。好，我们看约瑟，我们说约瑟有点像耶稣，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肯定约瑟就是耶稣的预表，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而且单单注重耶稣的话，特别在旧约的里面，你就忽略了天父在整个的旧约里面的工作，在整个计划上的角色的当中，天父是那个主要的那个的主角，是他的计划在整个的救赎计划的里面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讲到耶稣呢，我们也要讲到天父，我们也要讲到圣灵。我比较同意的就是圣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国。在旧约的里面，神的国是借着以色列向人来展示，在新约里面，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来到要成就这救恩，最终他要建立神的国。所以我在说耶稣传道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传道的主题其实就是神国的降临。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开始没有多久就开始讲登山宝训，第五章就开始讲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什么？登山宝训为什么要登山呢？因为在他之前的几千年，可能一千多年，又有另一个 从山上拿到从神来的宝训来教导以色列人，那个人是谁？摩西，对不对？所以耶稣再一次的登山，他来有一些的训宝训要向天国的子民来颁布。有人告诉我说，登山宝训是什么？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大宪章，所有天国的子民都要遵守的这样子的大宪章。所以马太福音是讲登山宝训，就在讲天国。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的那边的他没有证实的好像把神的国讲得很明显，但是神的国代表是什么呢？是代表是神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在注重所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好像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节就开始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所以耶稣的教训很有权柄。然后呢，一章27节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了他。所以耶稣有权柄吩咐污鬼。其实后面还讲了很多，我想特别的二章第十节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什么权柄。所以他的权柄用来做什么的？他的权柄用来是赦罪的。在主导文的当中，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权柄，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行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权柄。好了，到了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神国来到我们当中要为人带来什么东西呢？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当然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三卷的福音书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神的国。所以我说神国是圣经的重心。当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讲神的国，但是他们讲的神的国的一个的部分，可能是救恩，可能是信心，可能是盼望，但是他们所讲的还是神的国。所以在这里说，耶稣说，那个神在我，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我，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我。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谁到底有圣灵在他身上？谁是受高者？这受高者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想在旧约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先知是受高的，以利沙就被高了，或者呢，君王是被高了，扫罗、大卫都是被高的，或者祭司好像亚伦这样子是被高的。我们能够看见受高者就是耶稣自己宣告他自己有先知、君王跟祭司这个身份，他是那个受高者，他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者。所以他是受高者，他不单是一位老师，他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个可以有权柄来宣告神国的来临。他的来到就是神国的来到。这神国的来到不是将来才来到的，将来你要进神的国，好像我们死了之后才进神的国，不是的。从耶稣宣告这样子的宣告开始， 神的国就降临在人的当中。不是人死了才进天国，是今天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进神的国。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人能够进神的国呢？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呢？贫穷的人，对不对？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福音临到贫穷的人。穷人在圣经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财富，他们没有名利，他们比较容易听得见，也容易接受。他们听了福音，能够知道这个是好消息。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我们今天福音好像是一些很闷的东西，没有，福音本身就是好消息。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来他的意思不是虚心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贫穷，他的意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贫穷指着可能你物质上的贫穷，他也指着你心灵里面的贫穷。在施洗约翰被抓的时候，他被抓了，看起来他本来以为耶稣会救他，谁知道耶稣没有救他，他就差遣了一个他的几个的学生来问耶稣，到底你是不是那一位？如果你是还是我们要等别的人。那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你要去看看，你去回去告诉约翰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一定要说，在耶稣的朋友的当中也是有很多有钱的，好像撒该就很有钱，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灵里面贫穷的人。我们要了解到，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虽然他有钱，他里面对神有一种的渴慕，这个是我们常常没有的。我要盼望我们今天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是真的是贫穷，但是我也盼望，我不盼望你是贫穷的，我盼望你是灵里贫穷的人。你记得少年的官吗？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得到永生？他说，耶稣说给他一堆的律法，孝敬父母啊， 不要贪心啊，这堆的东西。他说，这些从我自小就学会了，自小就做了。然后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后面讲一句话非常叫我警醒，他说，有钱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睛，比起有钱人进天国还要困难。我们要以这个少年的官做我们的警戒，我们是不是贫穷的人？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被掳的得释放，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是释放。谁是那些被掳的人呢？谁是那些 captive 被关起来的人，没有自由？可能是那些被关起来没有自由的人，但是耶稣在世上也没有到监牢去把那些被关起来的人放走，没有，最少在四福音书我们也看见过。所以我想他的那个被掳一定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可能那些被关的人是在一些不义的制度下受苦的人，或者 他是一个上瘾的人，啊，可能他吃药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不需要吃药也可以上瘾。我有一天吃饭，吃饭我跟太太两个人吃饭也很多话讲，隔壁有一对的人拿了一杯的东西，这杯东西我吃整个饭都看见他没动过，为什么？两个人都在看手机，而且不停的不停的，你说这个是不是上瘾？我自己有一段的时间也有点上瘾，后来我知道就立刻知道，我就立刻戒掉，我就现在我还是带着手机，但是我应该没有上瘾，也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被罪习惯捆绑的人，比如说我在牧会的过程的里面，有不止一个弟兄走来跟我说，我要去，我常常要去看黄色的那些刊物，没有办法阻止大家，我也知道是犯罪的，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子做，被罪恶捆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的，有没有这个的毛病，盼望你没有。我们当然不能够忽略有些人被灵界邪恶势力捆锁的人，被鬼附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当然有。我一定要说，我们常常以为有很多不习惯的，我们没有看过的人就是被鬼附，不一定啊。这个你要小心的，就是你当你说这个是被鬼附，还是他心里面有一些的问题，这个我们需要小心啊。我们不要常常说啊，那些一定是被鬼附，一定是被掳的。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那些被罪恶伤害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是被掳，你是自己犯了罪，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是自己犯罪，是别人犯罪，他是受害者。但是当他是个受害者的时候，他也是被掳的。比如说我认识有些人，他曾经被人家骗过，他就一生人没有办法相信别人，这个也是一种的捆绑，这也是一种的捆绑，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被罪恶伤害的人，如果你愿意去听那些被罪恶伤害的人，他到底他们受了多少的苦，我深深的相信你会听见很多，你会听见很多。然后他说瞎眼的看见，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叫过许多瞎眼的人看得见，马可福音里面就有两个，第八章第十章有两个，约翰福音有一个啊。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上做很多，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瞎眼也包括那些看不见自己真实情况的人，他对自己的可怜看不见，以为自己非常的有钱，以为自己非常的幸福，原来他是瞎眼，他也看不见上帝在人间的工作，他也看不见神拯救的计划。当我想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当他去贩卖黑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有钱，可能他觉得很幸福。等到有一天他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他说钱我身上经被行为，瞎眼经得看见。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有钱，我们以为我们很幸福，原来我们是瞎眼的。下面这一段的话是启示录第三章17到18节，我读给大家听。 这个是耶稣对老底嘉教会所讲的，他说，你说我已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知道老底嘉的教会，老底嘉这个地方有一样东西非常有名的，他们当然他们很有钱，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另外一样的东西他们非常有名了，他们卖眼药，他们的眼药非常有名。但是耶稣跟他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要向我买眼药擦你们眼睛，你们才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耶稣说讲了这一堆之后，他说叫我我要宣布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在旧约来说，喜年是每49年一次，每7年，就是第7年是有个安息年，7个7年就是49年，就有一个喜年。在这个喜年的当中，如果你欠了什么债，你就被赦免；如果你是做奴隶的，这个奴隶可以回家，不再做奴隶；如果你因为贫穷把土地卖给了别人，在喜年的时候，这个土地要归原主，这个家族能够重新的开始。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的好，能可以重新的来过一次。无论你是有多么的不幸在你的身上，这个是神自己所设立的喜年。耶稣在这里说过，神悦纳人的喜年，就在这个喜年的当中，罪债被涂抹，被掳的、受压制的被释放，破碎的人可以重新开始，流离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这个是天国。天国并不是你够不够资格进去，天国是神的怜悯，要你能够得到神自己的释放。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以赛亚书9章7节的话，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其实今天我们看见世界非常的乱，到处打仗，到处有很多的仇恨，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们心里面都寻找这样子的政权，就是有一个王能够凭着公平公义使到他的国能够坚固。我告诉你，天国就是这样子的地方。耶稣基督做天国的王，最主要不单只是耶稣做了王，而且我们在当中会得到平安，会得到公平。我不知道这对你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对有些人，可能你是经济上受亏损的人，可能有人欠你一大笔的债，惨了。今年他去年才问我借，今年是安息年，我要免去他的债，惨了，我才不想。这个喜年真的不好。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喜年不大好，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耶稣所说的，是神国的特质。你是不是喜欢住在一个这样子的社会？你是不是喜欢你的失败、你的贫穷，到有一天能够有机会重新再来一次？你是不是喜欢住在一个蛮有恩典的社会？ 你还是喜欢住在一个蛮有伤害，在社会上大批的人没有希望的这样子的社会。禧年是神特别做的，我不知道今天在以色列有没有禧年这一个的过程，这一个 特色。但是我心里面读到禧年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满非常的满足。我要问，讲到这些跟我有没有关系啊？你们读到这里，你们说耶稣所讲的2000年前的跟你有没有关系？我要问的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如果不是的话，我求神给你在你的丰盛一方面你感谢主，但是你更需要问的时候，就是你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上贫穷的人。我盼望你是一个属灵上贫穷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被掳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你被罪捆绑，没有自由，某一些的罪绑着你，把你绑得死死的，没有办法。我恨某个人，我就一直的恨下去，被罪绑住你。有些人被罪伤害，里面充满了苦毒。有些人上瘾，觉得非常的羞耻。你会发现，这是不是你呢？你是不是一个被掳没有自由的人？最后，你属灵的眼光到底怎么样？你能不能够看见美好的东西？你能不能够看见神在你身上他的旨意对你是有好处的？啊，有的时候你说真的，我能不能够先自由一下，去犯罪，将来死之前才信主？我听过不少人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今天不照神的话去做，你今天就是在伤害你自己。你不要以为你的罪是对你是幸福的，你的罪对你是一种的伤害。耶稣宣布天国神国的降临，要我们脱离这一切，这就是他宣布的禧年。接下来我要问的是，那天国是将来还是现在？我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但是我现在要更多的来讲到这一个的题目。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天国是现在的，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今天就开始了。但是天国也好像是将来的，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这边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那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好像天国又不是现在就在的，好像是过了许久这个的主人才回来。我一定要说，这个是一个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一个反合性。天国现在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一切，你能够今天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你能够今天就对这个神的国，你能够不断的在这个里面服从神。当你愿意服从神自己的吩咐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但是有一天，神要控制这一切，外面的这些的不合理的事情，神要把它都放掉，神要不许这些事情再伤害人。所以天国是现在的事情，也是将来的事情。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欢迎天国的来呢？有一个教，在某个教会里面有个新来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一个黑道， 黑社会的分子，坐过牢，讲话也粗，不像我们当中的讲话大家都很细很细的，很斯文的，对不对？大家都很好的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很客气的啊，这个人讲话很粗的，但是他很认真的听到，他也很认真的悔改。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看见他的时候就问，到底他来我们教会干什么？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有的时候你甚至怕，到底我的孩子要不要跟他的孩子在一起啊？到底我要不要跟他讲话，我跟他讲话会不会有问题？但是我见过不止一个这样子的人，神特别怜悯他，他能够信主，他能够好好的信主，他能够服侍主，他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给人家看见他是一个真正生命被改变的人。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件事情我不敢说是真正发生了，因为我在正确的历史上我没有听见，但是有很多人告诉我这个是甘地年轻时候的故事。因为甘地在年轻的时候去过南非，那听说啊，有很多人这样子告诉我，我听说是这样子说，他有一次他在考虑基督教是不是能够帮助他来改变印度的这个的所谓 caste system， 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种别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制度，他想废除那个的制度，所以他就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可能帮助他。他在南非呢就去一个教会，去到一个教会，谁知道的南非那个时候是黑人白人是分开的嘛，他是黑人嘛，他是属于黑人最少，但他到了那个教会里面，教会有个长老来问他，他说我想来这里来参加一下你们的敬拜，你们的聚会。他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啊，你还是去找一个跟你们同样的人的教会去吧。那甘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他说如果基督教也只不过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的话，我还是在原来印度教那个的过程里面可能更好。从此之后甘地就没有再碰过基督徒，最后当然你也知道他成了印度的国父啊，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怜，如果这个事是真的话真的是很可怜。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也盼望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好的真的来欢迎神国的来临。神国是给每个人的，神国不是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最后我要快点讲了，拿撒勒人啊，对耶稣是充满了敌意啊啊，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拿撒勒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起先他们觉得这耶稣讲的话很好，后来发现，哎，这个拿撒勒人，这个耶稣，我们认识他很久了，他在这里长大的，没有什么特别了。这个时候的约瑟可能已经死了，耶稣30岁之前没有行过神迹，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2章，对不对？他第一个神迹将水变酒是他出来服侍的时候才做的，可能那个时候他29岁吧，我不知道是30岁还是29岁，但是他之前约瑟生病了，好像他自己爸爸生病了也没有怎么帮助他。约瑟，对不起，不是约瑟，耶稣没有满足他们 啊，在这个时候耶稣去到这个拿撒勒的时候，之前他去了加百农。如果你要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就看见他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拿撒勒的人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东西在这里再行一次给我们看看吧，我们就相信你。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不愿意成为他们，不愿意行同样的神迹，因为耶稣拒绝成为一个神迹的机器。耶稣拒绝被人家的期望来控制他。神不能够被人家控制。耶稣在拿撒勒宣布神国的来临，难道这个不比他在加百农行神迹更加的有力吗？耶稣做什么事情，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讲到两件事情，都是外邦人，外邦人的蒙恩。这两个外邦人的蒙恩叫我们感受得到神自己的那个的恩典。一个是西顿的一个寡妇，那个时候以利亚没有天有灾旱灾三年多没有下雨，起先以利亚到了一个溪水旁，在那个溪水旁喝水，到后面那个溪水也干了之后，神差遣他到这个寡妇的家里去。这个寡妇是个外邦人呢。这寡妇说，我只有一点的面一点的油，我烧个饼给我的儿子吃了，我们死就死吧。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旧约其实都做过一次，就是以利亚做的。他说这个瓶里面的面不会少，瓶里面的油也不会少，吃了我想两年总是有吧，最少有过一段的时间，他们一直就靠着那个的饼，那个的油吃饱。这里就是耶稣说的那个西顿的寡妇。叙利亚的乃曼是一个大元帅，他生了麻风病，他要去，结果他去以色列找以利沙来医治他。以利沙连出去都没有出去，他就召他一个仆人，叫他出去，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的澡就可以了。这个乃曼听起来火气就大了，有什么东西，我们叙利亚的水要比你们好得多，为什么要到你们的约旦河里面洗？但是他还是听了，他去了，洗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没有结果。如果不是我的话，四次没有结果我就说啊，那就算了吧，没有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嘛。他洗够七次的澡，结果他的病就被治好。耶稣在这里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是拿撒勒人，你就会特别的得到神自己特别的优待。神的恩典是临到那个不配的人，是那些愿意谦卑顺服神的人。我想他特别提到两个外邦人，我相信他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外邦人有一天要全部的得救。这个的话一直到保罗才应验出来，但是在耶稣的年代耶稣已经差不多讲出来了。我想这就是耶稣宣布神国的正义，他看重的是那些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会发现那般的拿撒勒人就非常的愤怒，要把他推下悬崖。耶稣就走过去 就离开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神迹，有人说这个是个神迹，也有人说这个不是，耶稣只不过走下这个山而已。无论是怎么样，耶稣从此去拿撒勒就比较少，耶稣到处的传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真的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那个的地方，他到处去传福音。我想这个是一个 好处。拿撒勒人不能够说我这个是拿撒勒人，我们要把他关起来只为我们做事。耶稣要走到拿撒勒外面很多的地方把福音传起。我想问，最后我想讲这个天国跟我有什么意义？神的心意就是在今天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叫人不单只相信他，也顺服他的权柄，看见他的良善，看见他的美好，叫人的喜乐的那个的旨意。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被捆绑没有自由的话，你看不见人生的方向，你应该去转眼去注意神的国，它就在我们的当中，它可以被寻找得到的，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我也要说，我们不单只要经历神国的真实，我们也变了神国的使者。当我们活出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庭，在你去的每一个的地方，你走到哪一个地方，神的国就在那个地方。你不单单是去传福音，你是去活出神的国，把神的国带到那个角落去。最后我要问的是，那到底谁愿意为着神的国奉献自己？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神的国已经因为耶稣的缘故来到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成为贫穷的人，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受瑕疵的，我们是一般不配的人，但是我们要得到神的国，愿意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愿意神的国是我们去到每一个角落都把它带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